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师父要什么我们就做什么，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子晨。我是2004年得法的，今年66岁。2010年老伴儿脑溢血去世，对我打击很大。三件事虽然还做，可是用人心做，很多事情上把自己混同于常人，在修炼路上没有走正，被旧势力钻了空子。本地区出现大面积的迫害，给本地救度众生造成了很大的损失，我被迫远走他乡。学好法，修自己。身在异乡，和同修经过多次法理上的交流，找到了自己很多的执着心，妒忌心、显示心、争斗心、名利心、色欲心，很多很多。同修交流说，先别做其他的事，大量学法，在法中充实，提高上来。我和同修组成了学法小组，每天睡觉4到5小时，两顿饭连坐带吃2小时，练功2小时，其余时间学法发正念，每2个小时发半小时正念，这样3个月从没断过。开始学法，各种干扰考验就来了。腰酸背痛胀坐不住，非常难受。我知道这是对我的干扰，再难受都坚持住。背从不靠东西，学法困了就站着走着跪着学。通过大量学法发正念，1个多月身体各种不好状态都消失了，学法也不困了。和同修交流认识到，平时的一言一行一思一念都要符合修炼人的标准，只说修炼中的事，不落常人科，不断地在法中充实和升华，各种执着和人心渐渐少了、弱了，遇到矛盾向内找，把自己真正当作一个修炼的人。讲真相救有缘人。3个月后，我就走出来讲真相救人。以前我只给亲戚朋友、熟人讲，从来没有给生人讲过。我在街上徘徊着，半天也没迈出第一步。后想到师父讲，讲真相，救众生，这就是你要做的，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见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师父的法给了我勇气。我看见有一个70多岁的老人在路边，就走过去给他讲真相。老人听明白真相后，同意三退。一个生命得救了，我心里赶快说，谢谢师父慈悲。师父帮我走出了第一步，以后我也就敢讲了，慢慢的越讲越顺口，心里很平稳，如同老家常。我讲真相不求数量，讲一个是一个，最多一天讲退5个人，也有不退的，不退我也不灰心。讲真相的过程也是修炼的过程，去了很多人心执着。一次和同修找房子，给一个60岁左右的人讲真相。他做过生意，是人中的那种精人。房子没有看上，当我们准备出去的时候，他抓住同修的手不放。我们一看是有缘人，要听真相，我就发正念，同修给他讲真相。从邪党运动害死8000万人，讲到当今社会乱象丛生，灾祸不断，贪官遍地，民不聊生，人民没有生存保障，讲江泽民腐败治国，迫害法轮功，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高价卖给外国人，他是大魔鬼，天灭中共，退出中共邪党组织才能保命。他很痛快地做了三退。他说，当他心里动了要退出中共党团队的那一刻，他感觉到自己头顶上一座大山被搬走了，浑身非常舒服轻松。 离开他家后，我和同修说，人的观念太可怕了，险些错过一个生命得救的机会。发正念灭邪灵。我们去监狱看守所附近发正念，清除藏在那里迫害大法弟子的黑手烂鬼和共产邪灵。刚开始去的时候，监狱周围的乌鸦特别多，成群结队的，我们一去，他们就在我们上空盘旋着，喳喳地叫着。我们立掌发一阵子正念后，他们不知啥时逃得无影无踪。师父一直加持着弟子，我感到能量非常强大，每天都坚持去，最少发一小时正念。有几次我们快到监狱时，就狂风大作，飞沙走石，乌云密布，雷鸣电闪，夹着零星大雨点。我们没有退缩，常人往家里跑，我们一边发正念，一边往监狱近处赶。当时只有一念，我们是大法弟子，谁也挡不住我们清除共产邪灵的行动。我的身体瞬间被能量包裹着，身体感觉高大无比，全身定住。过了大约一小时，睁眼一看，天清地透，好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这样的恶劣天气经历了好几次，只要我去发正念，师父还把有缘人安排在来去的路上等着三退，很灵验。为了多救人，再苦也高兴。有同修问我，有个救人的项目你做不做？我说，只要能救了人，啥项目我都做。同修说，是邮寄真相信的，就是要多跑路，把本地的邮局搞清楚，比较辛苦。方圆几十公里的城市，我用了20天的时间才跑了一遍，一条条马路，一道道街巷，有时坐车，有时步行，哪条路，哪条街有邮局，乘哪路车，我一一记在本子上，免得下次多跑路。除了坐车，一天走20-30里路，正常事。我感到师父时时看护着我，加持着我。从这条街横穿那条街过去，正好看见一个邮局，好多次都是这样。盛夏高温天，37-38度，根本感觉不到口渴，也不觉得累。现在我把所有有邮局的街道都记清楚了，每天穿行在大街小巷中，浑身有使不完的劲。为了能够多救人，再苦再累我也高兴。在正法尾声有限的时间里，学好法，修去人心，走正自己修炼的路，跟上师父正法进程，快救人，多救人，在神的这条路上走得更快更好。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威严正气要回大法书和师父法相，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明慧网2016年7月26日。6月28日下午1点左右，我正在哄小孙女睡觉，这时门外传来了咚咚的敲门声，我问了一声，谁呀？对方回答，派出所的。我问，你们找谁？对方说，快开门，有事找你核实。我把门打开，有两个人，一个穿警服的，一个穿便衣的。我严厉地对他们说，你们干什么骚扰民宅？你们穿着警服到我家，让邻居看着还以为我在外面做了什么犯法事了。你们快把警车开走，如果你们不把警车开走，今天我就不去派出所。他俩嘀咕了一会儿，随后穿警服的开车先走，穿便衣的就在我家门口站着。当时家里就我和小孙女俩，我就给丈夫打电话，丈夫回来后，小孙女又不跟她爷爷，最后只好我和丈夫抱着小孙女一起去了派出所。一个警察指着走廊的长椅说，你抱孩子在这坐会儿。我就坐了下来，可是坐了一会儿却没人理我。当时我对派出所警察说，你们叫我来干什么？他说，你们一起的把你供出来了。我说，你们这些警察专迫害我们这些好人， 我修法轮大法，道德回升，做个符合真善忍的好人，哪点不好？共产党假恶斗，杀人放火，你们都不管，专抓我们这些好人，这是什么世道啊？那个警察没有吭声。过了一会儿，所长出来了，把我叫到一个房间，问我说，你是到某某小区某某家拿过资料、名讳等东西吗？我说，我刚从外地回来。所长说，你们同修把你抖出来了。这时我觉得事情不妙，家里放着十几本大法书，还有没发完的真相资料，还有师父的法相、法轮图、真善忍横幅等。我想这些大法书籍是我生命的根本，不能让恶警给搜走。于是我对警察说，小孙女困了，让她爷爷抱她回家睡觉。我是想利用这个机会让我丈夫回去把大法书籍藏起来。我丈夫到家刚把几本大法书等准备藏起来，门就敲响了。丈夫还算机灵，他用床单把大法书籍盖在床上，但在抽屉里还没来得及藏的大法书籍和师父法相全都被恶警搜走了。在派出所看到被他们搜去的大法书籍和师父法相，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难受，眼泪瞬间流了下来。我默默对师父说，弟子没有做好，被邪恶钻空子了，对不起师尊。此时我正念渐渐升起，立刻发正念，铲除警察背后操控他们的黑手烂鬼及阻碍他们得救的乱神，把搜走的大法书无代价地归还给我。这一念的发出，操控他们准备迫害我的邪恶被解体了。所长对我说，看你态度挺好，你就先回去吧。其实我一直在抵制他们，从他们到我家，最后到派出所，把一个大法弟子的威严展现在他们的面前。我坚定地说，所长，大法书你必须还给我，这么珍贵的书不能被你们给毁了，现在是每个人都在摆放自己位置的时候，你把大法书还给我，你会有福报的。所长从屋里出去一会儿，提了一袋子大法书回来了，对我说，你挑几本吧。我摸着昔日相伴走到今天的大法书，哪一本都不想落下，心里酸酸的，摸来摸去，慈悲的师父看到了我的心，就帮了我一下子。一会儿所长说，你都拿走吧。此时我对师父的感恩之心难以言表，知道从始到终师父都在我身边，一直在呵护着我，看护着我。就这样，当天下午我带着这些大法书回家了。回家后我的心愿还未了，因为师父法相、法轮图、真善忍横幅都在派出所里，我不能让他们流落黑窝里。晚上我捧着转法轮，流着泪对师父法相说，师尊，弟子无论付出什么代价都要把师父的法相要回来，一天不行两天，两天不行三天，一个念头就是要回师父的法相。第二天上午我就去了派出所，因他们开会没有等着所长，下午我又去了派出所，在师父的加持下我躲了个正着。一个警察告诉我所长在房间，我快步到了所长房间，敲门进去后，所长一看是我，他说，你有什么事？书都给你了，你怎么又来了？我说，我是来拿我师父的法相。所长一副不高兴的面孔说，这法相不能给你，再说往外走也不好看。这时我又坚定地对所长说，所长，你不能留下我师父的法相，我师父为我承受太多太多了，这是我肉眼看得见的，再说你不还给我对你也不好。所长犹豫了片刻，最终还是把师父的法相还给了我。能顺利要回师父的法相和大法书，离不开师父的加持，弟子再次叩拜师尊。正法走到今天，一切都走到尾声了，师父告诉我们，所以看上去环境越来越宽松了，但是只要它没结束，那邪恶照样是邪恶。选自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此时在即将结束的修炼路上，更不能懈怠于放松，面对邪恶威严正气，减少邪恶对大法弟子的迫害。3月9日，因宿江我被恶警非法拘留到看守所，那一次的关我没有过好，回到家给明慧投了一份稿。我找到了要修去的人心，不断修去怕心以及对亲情的执着，清理自己空间场的邪恶因素， 正念越来越强，在师尊的加持下，邪恶达不到迫害我的目的，而且在邪恶面前觉得自己非常高大，因为我是走在神路上的大法弟子，一定演好这个角色。为了来世的誓约，为了众生的得度，为了正法结束少一些遗憾，我要在回家的路上奋起直追，完成史前大愿。以上不正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向内找，知错必改。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向内找，知错必改，不断提升境界修养，才是大法弟子应该具有的本色。知错必改，善莫大焉。师父说，我讲过，我说大法弟子啊，错了没有关系，坦坦荡荡地承认自己的错误，叫大家看，我再往回走，我要做好，谁都会佩服你。你躲躲藏藏，掩掩盖盖，这些人心变得越来越复杂越强，然后你又修炼得一塌糊涂，学员怎么想，学员怎么看这些事情，神怎么看，师父将来怎么办。对你救人救生命是一个慈悲的举动，可是毕竟有救不了的。什么样的是救不了的？不珍惜自己的，那就是救不了的。见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很多同修不断地犯色戒，甚至做了更加不好的事，不断地掩盖，不但不曝光，甚至还信誓旦旦地演戏，甚至还敢在师父法相面前说自己是清白的。如果你真正的信师信法，就会想到师父时时处处都在我们身边，不敢审视真实的自己，不实修，向内找也只是浮皮潦草，原则实质的问题一带而过，如同掩耳盗铃，自欺欺人，明明是自己做了错事，还说师父在跟前，我也敢这么说。人常说，战战青天不可欺，未曾起念神仙知，暗示私语，天闻如雷。殊不知就在你撒谎掩盖，拿师父当挡箭牌来为自己的行为开脱时，师父的法身已悄然离开。这会儿你还敢说你敬师敬法吗？所作所为已经违背了真善忍，磕一百个头不真修，师父也不会开心的。我们修炼得敢于面对真实的自己，错了算什么，思想上行为上归正了才是好。其实先不说修炼，单从做好人角度来说也应该如此。孔子的弟子颜回说，敏于事而慎于言，不迁怒不贰过，是指做事态度恭敬谨慎，不犯口过，不迁怒于别人，错必思改，不重犯同样的错误。子贡说，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耕也人皆养之。意思是君子犯了过错，如日食月食，人人看得见。对于自己的过失，如果他认真改正错误，人们会像以前一样敬仰他。孔子说，内省不咎，过则勿惮改，见贤思齐，见不贤则内自省之。君子能够不断反省自己，取长补短，通过修身完善自我修养，砥砺自己的品格。孔子说，当初桀纣有过错而不承认，很快就灭亡了。商汤周文王知道承认自己的过错而改之，很快就兴盛起来了。孔子说，君子闻过则喜，小人闻过是非。闻过是非是用漂亮的言辞掩饰自己的过失和错误。孔子在《论语》中说，过而不改，是为过也。意思是有了错误而不改正，这便真是错了。如果知错不改，还故意加以掩饰，甚至闻过则怒，不仅不能维护自己的尊严，反而为人所不齿。敢于承认错误，能够正视错误，并坚决改正错误，是一个人对待错误的正确态度。闻过则喜，知过不讳，改过不惮，是说虚心接受意见，不隐晦自己的过失，不自欺欺人，不怕议论，不怕丢面子。左传中说，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三国时代官渡之战，原本袁绍强于曹操，在资历、名望、地形和兵力上，袁绍都占优势。谋士田丰认为，曹操善用兵，变化无常，不如打持久战。袁绍不但不采纳， 还以扰乱军心的罪名将田丰打入牢中。当袁绍强行征战大败而归后，不但不承认错误，反而怕被田丰讥笑，把田丰处决死于狱中。爱面子耍权威知错不改的态度，正是使袁绍由强变弱，最后落得一败涂地的重要原因。对待错误的态度，是闻过则喜还是闻过是非，取决于一个人的境界和胸怀，也是一个人道德修养水平的体现。遗憾的是，我们很多人却往往闻过是非，闻过则会，闻过则惧，闻过则侮，闻过则怒。这样做表面似乎是保住了面子，但却失去了一个纠正错误、改过自新、提升自己的机会。如果因此而铸成大错，那就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来弥补，这不是很愚蠢的表现吗？所以真正聪明的人要勇于面对缺点和错误，努力做到闻过则喜。只有在后天不断的自省、不断纠正自身错误的过程中，才能逐渐提升自己的修养境界，首先成为一个无愧于天地良心的人，才能成为一个具有完美人格的修炼者。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心与做事》，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6年8月3日。昨天和同修在一起学法，当一位同修给一位老年同修指出问题时，这位老年同修非常抵触。我给他指出他有不让说的心和嫌弃别人的心时，老年同修问：别人的话明明不对，还非得听吗？我对他说：不是非得要你照着别人的话去做，是你此时反映出的执着心要修去。老年同修还是一脸茫然，又问：举个例子，那天同修 A 在我家叨叨些没用的事，一上午不走，我烦得不行，那你说我让他走是不是就有嫌弃他的心啦？我说：不是说你让他走这件事说明你有嫌弃心，你就是没做这件事，你的嫌弃心已经存在了。那我们修炼要修的是这颗心，而不是不让你做该做的事了。你可以不带嫌弃心的向他表明你的态度，事儿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只是不被执着心带着做事。回到家里，我仔细想了想这个问题，觉得身边还有些同修有这样的困扰。我以前也被此问题困扰过很久，就是总觉得自己要是这样做了，不就说明我有什么心了吗？其实事实上是因为你有这颗心带动你去做这件事的，而做事本身和执着心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你就是什么都不做，你这颗心该有还是有，只是在做事过程中能反映出这颗执着心。举个我自己的例子，我以前总是带着嫌弃心给同修指出问题，表现出来口气不善，带着情绪。我意识到这样不对，同修也多次指出我的嫌弃心很重，我就开始去这个嫌弃心，但是我没有在这颗心上下功夫，而是在形式上下功夫。我开始在同修中少说话，少关心别人的事，少给别人提问题。一段时间矛盾冲突少了，表面的假象使我觉得似乎这颗心淡多了，其实根本没修它，是在形式上圆滑地把它保护起来了，刺激不到它，它也就反应不出来了。后来我发现了自己这种状态根本就不在法上，师父要我们明明白白去这颗心，而我这是小心翼翼地养着这颗心，认识到了我就正常的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只是做事的过程中心一出来就抓住它，去掉它，尽量不让这颗心带动去给同修指出问题。可想而知， 此时指出问题时的效果比以前不知强多少倍。因为修心是无形的东西，我们如果静不下来就很难抓住它，而做事却是有形的东西，往往我们容易把握。或许这就是好多同修以做事代替修心的原因吧。师父告诉我们，我们这一法门在常人中修炼的这一部分，要求就在常人社会中修炼，最大限度地保持着和常人一样，不是在物质利益上叫你真正失去什么东西，不怕你当多大官，也不怕你有多大的财，关键是你能不能把那颗心放下。见转法轮。我们每天在繁杂的事物中，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在喧嚣的常人社会中，我们如何能真正领悟师父这段法的内涵，能从其中跳出来，透过繁杂的事物表象看清本质，不被自己后天的观念带动，实实在在去修自己那颗心，这才叫实修。究其实质，还是我们没有从根本上理解什么是修炼，没有掌握师父教给我们的修炼的一个法宝，向内找。我们常常把遇到矛盾看对方不看自己当成不会向内找，殊不知只查找自己行为的对错，并不能找到自己的执着心，还是不会向内找。用人的理衡量是非，却不能用法理查找执着，用低境界的标准纵容自己的执着，却不能按高境界的标准勇猛精进，还不是真正的向内找。师父要我们修得无漏，至今我们有许多同修还不能做到真正的向内找，到正法结束那一天能达到标准吗？剩下的时间真的不多了，只有抓紧实修自己，才能不辜负师尊慈悲苦度。
下面请听明慧文章在网络向大陆民众讲真相的体会，作者台湾大宝弟子。在网络上向大陆民众讲真相有十多年，我从来没有像目前这样感到如此的迫切，脑子中每天想的就是怎么样能投入更多的时间讲真相，加上目前想听想了解真相的网友非常多，更加感受到讲真相的急迫性。所以除了家事学法练功以外，我几乎将时间都投入向大陆民众讲真相中，有时讲到很晚，尤其是当对方有误解时，根本就没有想到自己要休息，他愿意听自然就多讲快讲。由于我有这个愿望，师父也帮我开创了更多的时间。举例来说，原本这个月我婆婆在我这住，小姑忽然从乡下开车上来，说她想多点时间跟我婆婆说话，要带我婆婆回宜兰住一个星期。我深感这是师父多给我的时间，也就更不敢怠慢。在讲真相中，我感受到提高自己心性的重要性。有一个网友一开始就发来脏话，说共产党让我吃饱睡好，你能吗？你如果可以，我就跟你混了。像这类的网友，我都是先安抚他的情绪再讲真相，也就是先道歉，他们骂我都道歉。我多半是这样告诉他们，请你不要生气，一定是我没跟你说清楚，就是不被表面对方的态度影响，只要对方愿意看我发的讯息，就会被大法的真相所洗涤，就会看到他态度的大转变，他们大都会说你这么说我赞同，后面也会同意三退。有一次我跟一个网友打招呼问候时，他说你是不是要叫我退党？我说那你退了吗？他说那你妈死了吗？我要好好庆祝庆祝。过程中他不断地嘲笑我，还说欺负你是我跟你聊天的本意，浪费你的时间就是我的目的，接着骂了一堆脏话。我保持祥和的心情并告诉他，我完全理解你的心意，但我还是想帮你。我说这么多不是为了我自己，我真的很珍惜与你相遇的机缘， 不希望真相大白时，你愿我知道真相却不告诉你。他抗拒地说，你不要再说了。我说，好，那你先休息，我给你留言，你想看的时候再看。然后给他留言，说明共产党的本质和所做的坏事，还有天安门自焚造假案等真相。他马上就看了我发的真相留言，之后立刻判若两人，告诉我，我愿意相信你了。当极度负面的网友在大法真相中被洗涤与快速的转变时，我发现他们也有善良的一面。还有一个网友一开始也是骂得很凶，密密麻麻都是脏话，一直骂到晚上。他慢慢感受到我的善意时，发来三个握手的图案，告诉我，我完全相信你了，其实我只是换个方式考验考验你们。我请他那以后不要再误解法轮功了。他说，嗯，好的。还友好地告诉我他的名字。我想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就是反过来修自己，而不是去想对方负面的表现。有一个网友对我说，为什么要退出共产党？你快点讲，网费很贵的。于是我给他用语音讲，他听着听着也忘记了上网费用，听了许久后说，既然这样，那还用啥化名，就用真名退。我深深体会到，在对大陆民众讲真相中，我们千万不要被对方表面凶恶的言辞所影响，就是一心希望他好，希望他不要错过他等待已久的机缘。另外，空间邪恶因素已经非常少了，只要我们提高心性，对方就有可能被大法救度。每每我想到景点讲真相的同修们，为了讲真相，几乎天天到景点，风雨无阻。有的同修晚上排班到机场讲真相，过了凌晨才回到家，还没能去学法交流，众生也就那么来去匆匆。他们想方设法不断的提升，包括如何瞬间讲重点。而我们网络讲真相是得天独厚，可以文字聊、语音聊天，讲很清楚，可以给了解管道，可以给视频、音频，给突破封锁的软件，可以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的讲。而且还有很多网友，他们完全是支持与想学大法的，正在等着我们给他们管道。我们真的更要珍惜与抓紧。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址，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明慧网2016年8月16日的文章，另外空间所见，清除党文化，作者韩雨清。前几天，也就是大法学会通知加强发正念刚刚出来，自己并没有马上重视起来，觉得平时也在按时发正念啊。结果8月1日后的几天，突然碰到比较强的对身体的干扰，头疼、恶心、四肢无力，练动功都受到影响。之后一天的练动功中，我感受到另外空间除恶的景象。首先，哪里疼痛，我就到哪个地方寻找邪恶，结果就找到邪灵，并予以清除。清除后，立即呼吸顺畅，那个地方也不疼了。这样持续了大概整整一个小时动工时间，清理的邪灵有毒蛇、虾、螃蟹、癞蛤蟆、恶龙和河马等等。最值得注意的有两种，一个面目邪恶的似人非人的东西，我感到它有非常大的气恨。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我有时候会对有些同修莫名其妙地产生相当大的气恨。虽然没有发生太大的事情，但那个气恨就很大，原来是我身体里的一个邪灵干的。再就是恶龙，我发现脑袋疼就是恶龙在作乱，可能我最近几年总是思维变得迟钝，可能也是恶龙干的。当邪恶化成原始之气后，头疼立即消失了。最让我吃惊的是，有一刻从头到身上都疼痛，我就从头开始清理， 先从头里扒出邪灵的头，然后抓住脖颈整个揪出来。当邪灵和我的身体脱离的时候，我惊讶地看到他的整个脊椎骨原来和我的脊椎骨是重合的。我是从微观上把这个邪灵抓出来，是个恶龙的形象。不同的是，它比造成头疼的恶龙大得多，而且身体更粗，可能邪灵毕竟气数已尽，抓出来后并没有做任何反抗。我按照处理其他恶龙的方式清理了它。过后我想到，难道这就是党文化？由于我从小在大陆长大，从小学开始的灌输，邪灵可能早已在我体内形成了一层它的身体。当恶龙和邪恶被清理掉以后，我发现自己在世间上的表现的确变得善良了，没有了那种气恨和随时丛生的种种负面的念头。确实，党文化基本清除了，最突出的是能承认错误了，而以前错了也掩盖，从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现在发现原来是这个党文化的恶龙在干扰。虽然师父在最近几年一直提到清除党文化的问题，很惭愧，我一直误以为自己小，没有经历文革和历次运动，能有多少党文化，也从来意识不到啥是党文化，结果放纵邪灵作恶多年。今天能彻底清除恶党在身体内的灵体，也体现出正法到了最表面，邪恶已经无处可躲藏。今天早上又有身体不舒服恶心的现象，我感受到原来是一条恶龙在另外空间中垂死挣扎。我当时就想，这个邪灵真的太坏了，得清除它。结果它瞬间从心脏处被炸毁，身体碎片从空中散落。通过此次正念除恶，发现原来自己早已具备了除恶的能力，而表面的邪恶竟然如此的不堪一击。想想自己平时对邪恶和迫害生出怕心，完全就是个常人心。作为一个具足神的能力的大法弟子，正法已经到了最后了，我们还怕什么？希望同修们重视加强发正念的通知，并严格按照去做，除恶务尽，救度众生。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走出来面对面讲真相四个月的修炼体会，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明慧网2016年8月12日。我是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但是一直都是自己修炼，也没有参加学法小组，修炼状态可想而知了。半分感谢师父没有放弃我这个极其不争气的弟子。2013年，我家再次开了一朵小花，资料方面很少面对面发，偶尔面对面发给对方，却很少讲真相，一年三退人数也就是二三十人。溯江之后，因有怕心被非法拘留，我静下心来找到了自己在修炼上的很多大漏，如长时间不爱练功，偶尔打打坐，本体无法转化，晚上12点根本不发正念，其他正点也是常常不能集中精力，老走神儿，无法清理自己的空间。人心多，安逸心，看不上人，自命清高，骄傲心，色欲心，夫妻之情，父母之情，儿女之情，利益心，求名心等等。做大法的事情也并不是发自慈悲心去救度众生，而是怕自己不能兑现誓约，完成任务一样的私心。我下决心去掉所有不好的心，放下生死，就按法的要求，师父的要求做。我被非法拘留时的房间住了20人左右，主要是吸毒、卖淫、打架的，同时也有另外一名大法弟子被非法关押在这里。我俩常常一起背师父的红银论语，其他时间发正念讲真相。我们礼貌谦让， 承担了抱、送被子、倒垃圾等工作，还常常打扫卫生间，打饭让别人先打等等。大家在我俩身上看到了大法弟子是好人，我俩互相配合，岁数大的由同修讲，年轻的由我讲。我看上去只有20几岁，20多人中除了3个没有加入过邪党的任何组织外，其他人全部散退。回家后，这位同修把我带到了学法组，我终于可以按照师父的要求集体学法了，修炼状态也有了很大改变。我堂堂正正的到区政府行政复议科申请复议区公安局对我的非法拘留，并给他们讲大法真相，在中国修炼法轮功完全合法，公务员办案终身责，希望他们看清形势，依法受理我的申请，并依法进行复议程序，为自己选择美好未来。复议科以上面有统一要求，不受理法轮功相关案件为由不予受理，并拒绝出具不受理的正式文件，同时也把行政复议的申请书交给派出所长。当然我不求结果，只是为了给他们讲真相。今年4月离职后，我放下利益心，每天学法，看明慧交流文章，看酒瓶解体党文化，各种真相资料和光盘，我都先看一遍再去发，所有资料全部面对面发放，根据对方的情况选择不同的资料，各种真相期刊、酒瓶、煤火、风雨天地行、我们告诉未来等光盘，还有翻墙软件、护身符等等。开始出去一次只能劝退1-2个人，还3天打鱼2天晒网的，还有满足心。第一个月只劝退了10几个人，之后每天看明慧的修炼交流，知道很多做得好的大法弟子一次就能劝退几十甚至上百人。我明白应该放下满足心、挑人心，愿意给岁数大的人讲，求结果心，心里老是希望对方同意三退。面对有些人讲不好的话时，还有怨恨心，其实自己不应该动念，就是因为自己没修好的地方造成了别人不能够很好的听我讲，是自己没有做好。通过不断的面对面讲真相，不断的找自己的不足，不断的学法，看明慧交流，渐渐的放下怕心、求结果的心，不敢一对一多讲真相的心，不敢在离家近的地方讲真相的心，慈悲心也多了些。不管遇到什么人，我都是面带微笑的讲，心里祝对方，希望他们了解真相，有个好未来。就这样渐渐的人心少了，三退人数慢慢多了，第二个月20多人，第三个月30多人，现在是第4个月了，一次出去可以劝退6-7人。我知道自己的提高空间还很大，但是我一定会越做越好。
下面请听明慧网2016年7月11日的文章《不动念》，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修成的真我没有人的思想，而且比人的思想更悲观，通常不会被人的一面感知，它相对人的思想来讲就是静。人的思想真的静下来，人的一面就容易被真我主宰，达到法在不同层次的标准要求，就会具有法的威力。从更微观空间看，表面的一切物质因素都是业力，人的思想一动念就是在触动表面的物质因素，也就是在沾染业力，一动念就是业，可能就是这个意思。人的意念就是自己本人的形象，这个意念无论到了哪里，最终还会回到自己身上。我们表面上看到的、听到的人的东西，从更微观上讲都是业力。作为古代的个人小道修炼来说，不动念，保持清净无为，才可能摆脱表面业力的制约，最大限度地减少被污染的可能。但大法修炼要救人，就要在抓紧履行使命的同时，不断地学法修心，清洗自己。换个角度说，有缘成为大法弟子的生命，如果为了贪图自己清净而不做好救人的事，不完成使命，那就不是在大法中修炼，而且根本担不起大法弟子的称号了。个人修炼体会，不当之处 请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